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一名电气技术员认罪，承认自己为中国政府提供情报。这名联邦调查局雇员名叫陈昆山，出生在中国，是美国公民。他星期一在纽约市联邦法庭承认自己给中国提供敏感情报。美国司法部表示，陈昆山给中国提供的情报包括联邦调查的组织结构、一名 FBI 调查员的身份和旅行计划，以及在安全管制区内拍摄涉及监控技术文件的照片。陈昆山今年46岁，1980年来到美国，1985年加入美国国籍。他可能会被判刑27个月。星期一，他取保候审，法庭计划在12月2号作出判决。司法部表示，陈昆山从1997年开始在联邦调查局工作，1998年通过了最高级别的安全审查，因此他可以接触敏感情报。检察官指控陈昆山从2011年到2016年给中国，通过他父母投资的一家中国打印机制造商传递秘密情报。检察官说，这家在中国珠海的技术公司给陈昆山提供去中国的旅行费用。今年3月，陈昆山最初受到的指控是给联邦调查局提供虚假信息，隐瞒他和这家中国公司的关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与阵亡穆斯林美国军人父母之间的争论星期一再次爆发。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国会参议员麦凯恩等共和党议员驳斥了川普对希萨尔汗和他的妻子加扎拉汗的嘲讽。麦凯恩在1960年代越战中曾经被越共俘虏过，他在2008年参加过总统选举但没有成功。上周，这夫妇两人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悼念了他们的儿子。他儿子是2004年在伊拉克发生的一次自杀爆炸事件中牺牲的。这对夫妇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们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包括美国之音持续批评川普。一年前的特朗普对麦凯恩当过战俘一事有过不敬的言论。麦凯恩说，川普这位2016年共和党候选人曾经暗示，像汉家的儿子胡马云、汉上尉这样的人不应该获准进入美国，更不要说参军。那么汉氏夫妇是1978年带着当时2岁的儿子和他的哥哥从中东移民到美国，他们第三个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麦凯恩说，我非常不赞同呢特朗普先生的说法，对此我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我希望美国人理解，特朗普的说法并不代表我们共和党的干部或者是候选人的观点。星期一，特朗普继续谴责汉家父亲的讲话。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汉先生并不认识我，却在民主党大会上恶毒地攻击我，现在闹得电视上都在攻击我，真行。要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之间做出选择，这让美国人民兴奋不起来。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呢，选民们对这两人都有负面看法。事实上，根据公共政策普调的一项新调查，有5%的选民称，他们宁愿把票投给一头死去的大猩猩。这头叫做哈兰贝的濒危动物大猩猩，5月呢，在辛辛那提动物园被射杀后成名。当时他看似在拖拽一名掉入大猩猩区的4岁男孩。如果要在这场特朗普、克林顿和哈兰贝三者中进行选举的话，有43%参与调查的人表示，他们会给纽约亿万富翁呢特朗普投票，48%的人会把票投给克林顿，还有另外5%的人称他们会投票给哈兰贝。另外有40%的人呢没有做出决定。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官员又发现了实例寨卡病毒案例，促使州长斯科特向联邦政府寻求帮助，控制病毒传播。目前佛罗里达州有14例已知的寨卡病例。州长斯科特称呢，这些病例都是因为蚊虫叮咬在当地发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美军对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美国和利比亚官员说，这次空袭是应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要求，对苏尔特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袭击的。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上个星期四发出裁定书，对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起诉中国艺术研究院违反合同裁撤管理人员一案不予受理。《炎黄春秋》杂志社表示，为了维护中国的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杂志社依法办刊的权利，杂志社将穷尽一切合法手段，将抗争进行到底。而《炎黄春秋》的聘请的律师也表示，将会在10天之内向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那么，《炎黄春秋》是否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或者正在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炎黄春秋》的丧钟将为何人敲响？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朝阳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理由是中国艺术院和炎黄春秋是主管主办单位和被管理单位之间的管理事宜，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纠纷，因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在您看来，这样的理由是不是有道理？
这个完全没有道理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看过，就是当初这个炎黄春秋杂志社和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签订的协议书，这协议书本身就是互相认可对方是独立的平等主体，而且呢，以此协议书签订一种契约关系。那么这个在他们这个协议书的文字里头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就是炎黄春秋，他追溯了炎黄春秋的历史，炎黄春秋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啊，完全是他们自己坚持借款，后来办起来以后又把借款还了，然后自己做起来，完全是一个民营企业。那现在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以这么一纸公文的方式就把人家的财产夺走，这个让人想起的就是什么土改啊，或者是什么对资改造啊，总之是一种夺产的做法。这个做法我觉得和这个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么一种不讲道理的这么一种做法，居然这个朝阳法院以这样的理由来这个来不予立案，这本身丢的其实是这个我们这个现任的领导人所提的这个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啊这个一种侮辱。但是呢，这个居然他们这么做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思考一下，究竟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背后到底是谁。是谁能够做这样的决定？是高级黑还是自黑？这个现在来看呢，这个能够这么做，而且炎黄春秋历来被认为是有这个丹书铁券的。这个丹书铁券就是当年这个习仲勋先生为炎黄春秋的题字，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那么谁有能力来推导这样的评价啊？这个我觉得是很耐人寻味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也注意到啊，就是炎黄春秋这个事件的发生好像有一个就是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手，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我们大家还没有思考到，就是几乎与炎黄春秋出这件事的同期，赵子阳文集在香港出版。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杜导正先生是炎黄春秋的社长，他是赵子阳的旧部，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他出版过一些关于这个赵子阳晚年的书。那么还有就是也据说这套赵子阳文集是三位这个原来的赵子阳的旧部 一起搞的，这三位的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这个是出版方讲的话。当然这个我现在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就一定跟杜导正先生有关，但是你不能不考虑是不是有某些部门他们就会这么去想。
嗯，
那么当然在这个赵子阳文集出版的时候就有媒体问我说，会不会发生再次发生像这个铜锣湾事件那样的事儿？我当时还想的比较简单了，我就说不会，我这是两种情况，而且赵子阳文集这个80%-90%的文章都是以前正式发表过的，现在也还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我觉得不会。但是现在我开始有点不这么想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一种指东打西的一种报复，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干了那个事儿，我在这个地方釜底抽薪的收拾你。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好的。
还有一点就是，哎，这个出手的这个时机，我上次讲到了，一个是文化艺术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这个人事变动，这个人事变动还有一点更深的背景可以考虑，就是当年这个文研院，这个它的前身叫文化艺术研究院，它的主管副部长是李元朝，后来李元朝离开文化部，但是这个现在这个院长啊，是刚刚接任了这个前任院长叫王文章。那么最近呢，这个文化部系统是有很大的变动，一个是原来主持在2014年主持就是处理炎黄春秋换婆家这件事儿的那位中宣部副部长，现在调到了文化部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原任的艺术研究院院长，后来是名誉院长王文章刚刚下课。那么再有就是我们知道的关于李元朝的一些传闻，所以这些事情看起来呢，就是可能背后的人物变了，然后这个事情就起来了。当然也许还有更深的背景，更深的背景呢，就是说谁能够挑战像习仲勋老人家这种题词。那到底有一些这个媒体说啊，说这个是高级黑，是宣传部门要黑这个现任的领导人，我觉得这个好像又不太像，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公认，现在我们的领导人权力非常大了，大家都怕他。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会被别人黑吗？谁敢黑他？那就是说，如果你要说还有人敢黑他，那就是说他权力可能很有限，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到底这个是谁的决定，我觉得大家应该思考。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提供这么多的背景。我想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炎黄杂志社呢表示他们要在10天之内向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且还表示要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在你看来，炎黄春秋上诉的这种前景会怎么样？
当然是不可能有什么前景，除非中国政治产生根本上的逆变，否则的话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希望。尽管刚才张立凡先生提供了一些背景，比如说研究院的人事的变化，原来李元朝的人下去了，换了这个所谓的刘文三的这个人，或者说有人说是不是一等高级黑，或者在习近平上面他可能有一个意思，下面的人呢把他执行起来做得更加顾问，还有人说呢，这是为了巩固这个习近平更强的这个权势，因为对于皇朝来讲，他往往就是皇帝老子，就是他的一种招牌和力量，同时他必须要超越他，必须要改变他，不能压在他这个头上。但是不管是哪一等具体的情况，我觉得对炎黄春秋的这个处理都是既不讲法理，也不讲道理。也不讲这个情理的一个足球的这么一个决定，那么这等决定几乎不可能在现在的政治的气氛之下，现在的中国的法律框架之下有任何改变的这种可能性。只是让一批令人尊敬的同时又很孤单的一批政治老人通过这样一个事情让他们的脑子更加清醒一点，这个党是不可能有任何救的可能性。 这个党也不值得去救啊，这个国家的这个法理其实只是他的暴力权力的一个工具而已，它不是一个讲法理的地方，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讲情理的地方啊！不要说老爷子了，你就是他老爷子，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可能也敢推翻他，因为这个体制的暴力性、体制的这个维护他的独裁性，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远远高过他的亲情，远远高过他的道理，更远远高过他的啊这个法理。那现在我所看到的就比较悲的一点，就是说这些对于这些政治老人们来讲啊，就是他们的这个遭遇现在并没有得到知识界的啊这个真正的呼吁啊真正的响应啊，他们的这个呼吁他们的处境更得不到民众的这个呼吁啊支持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都是一些啊比较令人尊重的一些这个老人啊，知识界的啊，这个文化界的啊，思想界的这些老人，基本上你很难看到有几个中年知识分子有名的出来讲话，更少看到青年的知识分子出来讲话和声援，因为对于很多中年知识分子来讲，或者青年知识分子来讲，他要么就是恐惧和害怕，要么就是呢对于这个事情呢不啊觉得无所谓。还有一批人已经认为你们这批老人家本来就是很可笑的，对不对？这个党还应得住你就写他的这段历史吗？对吧？平凡春秋确实在过去几年我也看过他们一些，翻过他们一些，我跟他们人也有一些认识啊，都是一帮比较就是说带有一种普世的情感的一批历史学者啊，我觉得他们比较朴实啊，他们也比较的单纯，也许他们后面也隐藏了一些不得言为之，但是对我们来讲那些历史大部分都没什么意思啊，什么这个改革开放谁又讲了几句比较真听的话了，那个人又做了几句比较比一套强硬派啊做的更温和的事情呢，或者说某个人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来一个措施了，这种东西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空间之下已经毫无意义了。中国还有改革的必要性吗？中国还有改革的可能性吗？中国还值得去改吗？这个体制啊，我反复也讲了，大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清醒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体制不彻底抛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这批老人们是以旧党的心态，还是认为有体制改革的希望，他们在努力的，所以他们现在的声音很孤立。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山东的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那个我想请教何先生那个一个问题，就是何先生一直对这个现在中国人很有信心，觉得中国不可能重复到30年前那种甚至是10年前那种社会，那个我听您的理由是因为中国人现在从65年文革那个时候他那个对世界的对这个世界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从炎黄春秋还有这个等等吧一系列的这个对人们思想的整肃，还有这个还有是和这个中共对他们自己这个党史的美化，还有这个习核心这个宣传，我觉得我对您这个乐观我并不认同。因为我看啊，那个我们想49年之前或者是更早之前的民国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大批有思想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个民主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经过了50年代的2次反右运动，这个反右的运动这种思想整肃，这个就是促成就是完全把这个人们对这个民主的认识给打压下去了，使人们不敢这个提这个东西，然后也就是造就了文革前那个人们思想那个形态。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习政府正在重复前30年这个模式，而且正在模仿这个2次反右的运动，正在整肃人们思想。当人们不敢出声的时候，我觉得第二次文革的条件就非常相似于那个前30年了。
好的，
谢谢，
谢谢山东邹先生。等一会儿请何斌先生来解答一下你的问题。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电话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是炎黄春秋的杂志的读者。我认为炎黄春秋看了很多文章，他只不过是谈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谈的多一些。我看了一篇关于前几年回忆赵紫阳改革的一些事情，我认为好像并没有什么违反这个习近平治国的方针的言论，是吧？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即使这个被称为这个杂志有点偏右的一些 观点，我认为也是允许存在的，是我不知道到底他的这个都不能容忍的话，我觉得好像对习近平的治国方针这个色彩，民族色彩是大为逊色。我希望是习近平能够出面应该讲一讲，是吧，要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嘛，
嗯，
是吧，因为毕竟习近平是像要去宪法治国，是吧，他到底违反什么原则了应该公布出来，是吧，查书禁书这都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个朝代都不是好的事情。谢谢，
谢谢河北张先生。也来请广西的彭先生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彭先生您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我觉得炎黄春秋这一回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啊，因为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它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嗯，
因为正常国家里面它是有法律的，依法办事的，它从来不依法办事。早一点讲的话，讲刘少奇当年用宪法企图想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护自己的人身啊基本权利都没成功，结果也是被死了，被整死了。完了以后，六四，是吧？你看他们是他们眼中有法吗？再近一点的再讲炎黄春秋，再讲蒲世强案，再讲高于案，他们有法律吗？啊，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讲法律，就是一帮流氓在治国嘛。
嗯，
啊，
好的。
你看在香港那铜锣湾抓人了，依的什么法？啊，基本法是他们定的啦，他根本就没就不管你这一套，管你把拨在一边，就是强势，就是不讲道理，就是欺负人嘛，欺负老百姓，欺负国际社会。哎，我现在非常非常悲观。
好的，谢谢广西彭先生。原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一下刚才山东邹先生向你提出的问题。
非常感谢这位观众啊，谢谢你能够比较准确的理解我的这个意思。我确实比较乐观啊，虽然我知道现在的这个警察、现在的这个法院、现在的政府能够动用其他的很多的资源去压制不同的这个声音，甚至呢有意的制造一种恐惧的气氛。因为只有制造一种恐惧的气氛，使他的威权政治呢才有一种可能性存在啊，大家都害怕他，恐惧嘛，恐惧的时候才会产生威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民众现在没有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比如说像炎黄春秋这样一个体制内的台政的一个刊物，现在遭遇到这么一等状况，并没有很多人站出来这个支持，因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嘛。如果支持炎黄春秋，应该比这个签署这个零八宪章要安全很多，但是参与的人不是那么多，原因就是一方面是恐惧，这是一个根本的这个原因，大家觉得不是这个还是要保住自己的这个性命，保住自己的安全，保住自己的家庭，保住自己的生意啊，或者保住自己的地位呢最重要。我觉得这个从人性来讲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的这个分裂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你们这帮老人嘛，他这个还执迷不悟，这个党有什么救的，对吧？比如说我就持这种观点，这个你不需要去跟他们再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没什么不值得去玩了啊，因为人家根本不是跟你玩游戏的心态来做这个事情。但是跟50年代相比，跟60年代相比，跟70年代相比，他这个政府更多的只能过度的用他的暴力机器来制造恐怖的气氛，民众的参与他不敢引进来，包括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这些民众，他都不把引进出来去打压这些知识分子啊，他没办法去动员这个民众，因为大部分的民众一动员起来，那你比如说毛左分子也好，毛粉也好，这个民粹主义粉好，那他就会出这种会攻击你现在的中共的这个体制，你现在这种做法就不是真的按照毛泽东这一套做的，你这一套就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你这一套就是不符合毛左的这些思想的，所以他不敢去动员这个民众的机制。那么相当多的民众呢，虽然他是沉默的，他可能不积极去参与反对政府的这个行为，不积极去参与政治的运动，不敢去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但是他不会像50年代那样，真正参与这个镇压反革命啊，民众会很积极的去参与啊，反右人家会很积极的去检举啊，某个人是右派，对吧？文化大革命就更多的民众的狂热，但是今天更多的人显在沉默，显在沉默就是一种力量， 就是一等中共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说他只能在采取一种极端的手段来制造一个很短暂的恐惧气氛，只要机会一来，这些利益就会翻过来啊。所以我前面跟一些朋友在讨论说中国的人性问题，我们对人性很悲哀。我说人性这个东西啊，它有时候在黑暗的时候它就是黑暗的，但是一旦有光明的时候，人性它就会光明。只要有一点机会，有一点契机，我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他就会勇敢的站出来。所以我现在能够同情和理解他们今天的妥协，但呢至少越来越少的人去参与成为政府的帮凶，越来越少去参与中共所发动的这个运动啊，所以这个才是我认为乐观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这个跟科学技术的发展、跟全球化啊、跟很多的民众啊接受了更多的思想，通过他们跟中共历史上统治这么多年所产生的历史的教训，得出了一些思考。所以我从这个意义来讲是乐观的，但是并不等于我每一个步骤我都认为是乐观和没有问题的，这些问题当然是存在的。
好的。张立凡先生，您刚才谈到呢，在过去20多年当中，《炎黄春秋》杂志一直把习仲勋先生所撰写的《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这8个字作为他们的丹书铁券，以为这么可以挡住来自各方面的暗箭、毒箭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箭。但是现在看来，经过多少年的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这种处理方式以后，当局终于要对炎黄春秋开这个铡刀了。那你看，就像刚才两位听众所说的，炎黄春秋现在看来是凶多吉少，假如炎黄春秋不能够再继续办下去，回到我们的标题，你认为炎黄春秋的丧钟将被谁人敲响？
这个第一就是现在确实啊，这些这个左派在一些官媒上，然后在一些个所谓红色文化的媒体上，现在他们在讲他们在制造一种舆论，就是说从2002或者2003年以后，说炎黄春秋就变了。那么意思呢，他们就是说那个题词的时候，这个习仲勋先生提词的时候，炎黄春秋是办得不错的，但是后来他们变了，然后变成一个这个好像是变成敌对势力了，变成右翼势力了。这个呢是现在他们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当然是为了配合官方这个整肃炎黄春秋来造舆论。那么至于这个呆猪铁券啊，这个为何不管用了？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本身就是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所以你不能够要求儿子一定就遵守这个父亲的这个遗教。那么当然这个炎黄春秋本身他也确实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我是从炎黄春秋这个还没有这个成立就开始组稿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他们的这个组稿会，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确实这个体制内、体制外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大家觉得好像有很多人已经觉得炎黄春秋救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这个也救不了了，因为党认为。或者党的领导认为他们自己没病，你救我干什么？我不要你救，你这多这事儿我就把你剁了，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心态了。那你还要上赶着去救吗？这也确实就是说你这个好心呢，人家这个病人不领情了。
嗯，
那么当然这个我也注意到，就是炎黄春秋的这个负责人，他们现在为了就是争取这个生存啊。争取继续生存，他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比如这个副社长侯德华先生，他也谈，他说我相信习总真心主张依法治国的，所以他不会说不立案的，因为这不是该他说的话，他说我仍然相信，仍然坚信18届四中全会党中央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他问你坚信吗？那么当然我觉得出于这个炎黄春秋这个杂志社本身的这种处境，他们也必须这样说， 因为不这样说可能这个对他们的打压会更加凌厉而且更加快，所以他们现在尽量的想留台阶留余地，希望还能够继续生存，但是当然他们也随时做好了这个牺牲的准备了，是吧？但是现在来看确实这个形势到底敲的是谁的丧钟这个问题啊。我在前些天我也做了几首小诗，其中有一首里头我就讲到这个问题，有两句，我就说红军这个改革呀，这个从今改革门关闭，旧党心头再补刀，就是改革的门已经关闭了，你们想旧党我再补上一刀，实际上就是这么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我觉得恐怕就是现在的炎黄春秋的处境，也是这一批老人家们的处境。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还这个签名还在继续啊，而且这个据说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的签名了，所以呢现在炎黄春秋的读者们他们还不愿意放弃，作者们也不愿意放弃啊，他们还在这个坚持最后的这个斗争。这一点呢我也想起一些个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杂志啊，比如说这个代理人这个在台湾有一个杂志叫做《自由中国》，是雷震办的，这个杂志后来也是被老蒋他们灭掉，把这个雷震判刑。我也想到就是当年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的命运。但我相信像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和这个事件将来是要写入历史的，而且这个文化艺术研究院啊，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种院领导这样的小人他做的这种肮脏的事儿将来也是要上史册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也别高兴得太早，包括他们的后台啊都别高兴得太早。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件事儿，其实如果改革的大门关闭的话，那其实敲响的是这个体制自身的丧钟，因为你讳疾忌医，你不愿意再救你们自己了。谢谢。
好，何明先生，有一位网友 Mr. Who 提问说，炎黄春秋事件是否反映了党内红卫兵一代上台以后后浪拍死前浪的党内达尔文生态，您是不是有什么看法？
如果是集权这个体制啊，它都有这一个基本的特征，基本上把前任的有一些东西给推翻啊，比如说前任的皇帝他抓人关在监狱里面去了，哎，儿子当了皇帝他就把人给换掉，予取得这个民心，所以不要拿这个想当皇帝人，但是想当皇帝的人来讲啊，什么这个父亲什么样的这个祖宗的东西他都可以推翻，因为立威吧，就是把你认为别人的威他要把它拉下去，要建立他自己的这个威，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否认这个前任，否认他的这个权力的来源，甚至他的亲情的来源，对于这个权力引流来讲，那都是他必要的手段，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不要拿父亲大人的这个蹄子啊来吓唬他。
嗯，同样的问题，如果炎黄春秋这次被迫死掉了，你认为炎黄春秋的丧钟是为炎黄春秋他们一些编辑作者读者而敲，这个丧钟为他们而敲，还是对中国的改革派而敲，还是为中共的整个体制而敲？
我觉得对炎黄春秋的这批老人讲，也是跟他们敲了一个丧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追求是没有意义的啊，就是已经终结了。对于改革派来讲，也是敲了这么一个钟，他们的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当然，从长远来讲，这个体制也是全换更新的能力，也是敲响了。我觉得是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敲响了，而不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等势力。所有的人通过这样一个事情，都看不到中国的改革的希望，看不到体制内还有什么希望。你看现在体制内这帮人都是老人呐、 都是老人了，没有几个年轻的这个声音呢，你就会看到他们的悲哀，他们的孤单啊，他们的可怜，是因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老人。
好的，有关炎黄春秋丧钟为何人敲响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95岁推出广告《我是谁》打动何人心，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为庆祝中共建党95周年，中共首次推出的自我宣传广告片《我是谁》上个星期开始在中国各家电视台播出。这条1分29秒的宣传片称，党员我是每天开工最早，离岗最晚，平时考虑自己最少，挂念大家最多的人。有分析说，这个广告貌似把党说成一个慈善机构或者社会服务团体，而不是一个对中国社会实施无所不在控制的权贵利益集团。据称该广告获得的观众评论两极分化。那么中共是否如这条制作精致的广告所说，只求贡献不讲索取，只想担当不揽权力？一个政党的形象是靠行动来提升，还是凭宣传来上彩？中共事实上如何掌控和分配国家资源？中共治下的普通国民是否获得足够的医疗、教育和就业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您认为这则广告是给谁看的？能不能起到他所预想的效果？
现在的这个政权啊，他想建立一个威权的这么一个抬升。那么他一方面，我们上次讲了啊，关于炎黄春秋也好，这个制造其他的打压这个历史也好，打压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好，他就是要制造一个啊恐惧的气氛。另外一方面，他继续利用他掌握的工具来进行这个基本上的愚民。他认为双管齐下是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的，我相信也是这样的。这样一些广告，那他就会欺骗一下人，因为民众他在缺乏独立的其他的资讯来源之下，有的人就是这么认为，对吧？有的人农民他就感谢说，哎，我们以前这个还要交公粮啊，现在不要交公粮了，我还有这个给予我生活补助啊，对不对？每一个月还有几十块钱呢、啊。啊，有一些贫困的人就说，哎，我们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你看以前我们都完全吃不饱，对不对？现在共产党好像帮我们解决温饱问题，对吧？所以这种东西你不要认为它完全没有效果啊，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呢，他只是忘了，就是说谁造成温饱问题的？谁造成这么多人饥饿啊？谁造成这么多人这个没有医疗保障啊？谁造成这么多人你基本上的生活的条件都没有啊？谁造成医疗条件这么差呀、啊？对不对？如果我们看一个视频，看到一个人在街上乞讨，他很可怜，哎，另一个人走过去了，马上给他20块钱，大家很感动哦，这个人是一个很友善的人，很慈善的人。但是你忘了前面还有一个镜头你没有播上去，就是他那个给那个乞丐的20块钱，是他掏了或者是抢了那个乞丐的100块钱，然后呢觉得回头把你乞丐来捅我一刀，哎，我还是给你一下，哎，我有力量抢你的钱 ，OK， 把你100块钱抢走，但是我现在呢，给你20块钱，告诉你啊，你也别来捅我了啊，我还是发了这个善心，给你20块钱。所以我刚才看了这个标语啊，你这个提要我刚才一打开看吓我一跳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存在。那我在另外一个角度，我完全可以拍出另外一个视频出来，叫我还是人吗？我还是人吗？ 对吧？20年代、30年代把这个江西的山区里面那些老农民辛辛苦苦所积攒的一些钱啊，变成把它分了，把它抢了，把他的这个小老婆可能也给占了，对不对？你看把那些黄金，把那些金银财宝啊扛着走，对吧？为什么长城路走得那么慢啊？哎，就不是这个抢的东西多嘛，对不对？还背上了这个印假钞的机器，对不对？啊，然后就到处抢钱，你抢了钱就抢钱嘛，啊，写下一个欠条，对吧？啊，几十年以后，你已经发达了，这些欠条也不认账，对不对？你还不断的残杀，不断的互相残杀，你看延安前面的人在这个抗战，国军那个破烂的这个装备或者是混乱的这个体制还是在抗战，哎，你这里还跳舞啊，对不对？在窑洞里面还跳来跳去，对不对？然后你到了这个北京城以后，就按照级别的坑分房子，按照级别的分汽车，对吧？这一套你能不能展示给大家看呀？今天的中国，对不对？科长和区长的待遇是一样的吗？区长和局长的待遇是一样的吗？局长和这个省长的待遇是一样的吗？省长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是一样的吗？对不对？那是更高级的党员啊，那是更经过时间考验的党员啊，那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呀，那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革命家呀，对不对？他们应该是更顶尖的优秀党员，他们是更经得了考验的党员。哎，你现在回头了，搞一个普通党员，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党员都是腐败的，但是我可以相信所有的党员，他们都比一般民众更享有台权，他们可以在秘密的一个房子里面去讨论在某个人的处分问题，他们可以在秘密的一个房子里面去讨论怎么可分房子的问题，他们在秘密一个地方去国家决定这个国家的基本政策问题，老百姓有任何的参与吗？老百姓有任何不同的意见的机会吗？老百姓可以通过法院上打官司说你错了吗？没有。所以我觉得可以换一个广告词，叫我还是人嘛，对吧？把一个国家搞成这么多年，你还好意思拍这个东西出来？但是今天的中国一切都控制在他手中，警察在他手中，舆论控制在他手中，法院在他手中，甚至通过选举的方式，任何的东西都控制在他手中，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作为老百姓来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去反抗一下，他可以给你流氓治罪，对吧？你可以被嫖妓啊，被各等犯罪很容易抓起来。你党里有一个不同的声音，你就变成贪污腐化，那你就会变成贪官。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大家只能忍让，只能等待时间，只能等待上帝有一天发了善心，有一天或者他现在去睡觉去了，有一天醒来了啊，突然发现一个事情，天地才会变化。否则的话，你一般的常规的情况之下，老百姓只能认了。哎呀，你真是很了不起，你真是很伟大。死去的那些老人进八宝山，都是按照级别进老人，你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不对？你现在在这个党员里面就是比别人更先进，对吧？所以人家们是没有选择嘛，没有选择，那就只能让你这么胡来。
嗯，三立凡先生，这则广告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提升执政党在民众当中的这种信任度，减少民众和执政党之间的这种鸿沟。你认为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
我觉得，反正现在用广告形式来这个宣传自己啊，这也算是一种创意。过去我们看执政党可能钱还不够多，现在广告这不但这种中央电视台在做，现在中共的广告不是也到了贵国的这个时报广场了吗？所以我看这个首先是有钱才能干这种事儿，第二呢，当然这个官媒性党，所以这个做这样的广告，官媒是必须上的。但是呢，我也看到这个互联网上也有对这个广告的一种回应啊，有一段我看挺有意思，我觉得作为回应也蛮好玩的，这个叫做写的是叫做由罪犯领导的国家，两个军委副主席是罪犯，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是罪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罪犯。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是罪犯，无数省委书记、省长是罪犯，无数市委书记、市长是罪犯，国安局局长是罪犯，等等等等，哎，好的，我就觉得好像现在起码我们在这个看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所谓这个奉献最多的，什么开工最早的，然后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那么这个中间是不是包括那个加勒比的离岸账户，或者巴拿马的这个离岸公司，拥有这些个财富的人们是不是也是共产党员？然后我们也可以再思考一下，在中国政府投入的这些个医疗费用中，据说啊，据网络上说，不是我说，有80%是为党政干部为主体的群体服务的。然后我也看到这个全国政协这个葛剑雄委员曾经提出提案，要求制定离任国家领导人礼遇条例，啊，这个要求明令公布。他说啊，该优待就优待，但应该明码标价。现在的离任领导人100-200个，他们所享受的待遇不能延及他们的子孙，纳税人的钱不能就这么花，一时每年待遇要1亿人民币，啊，括弧是约合1607万美元，配备20个警卫，只要符合规定也可以，但你不能扩大。
嗯，
他讲的是这个待遇的扩大化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待遇的基数也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据说是一。这个退休高干在一级层面上的平均每年这个占用是600多万元的医疗资源和开支，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还有1亿人是这个将近1亿人是在这个贫困线以下的，人均纯收入是在这个2300元以下的，啊，是美国平均这个贫困人口标准的50%，啊。那么还有就是说，现在刚才这个和平先生讲到这个，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每个人可以拿，好像现在是77块钱的这个养老金吧，啊，这个养老金其实也就是购买5斤猪肉或者20斤大米这样一个这个数字，啊，这样的农村老年人现在这个为数甚多，
嗯，
啊，所以这种贫富之间的悬殊也是这个执政党执政60多年以来依然存在的这些问题，他们从这个广告里是不是也能够回应一下。
好的，
这就是我的思考。
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三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哎，您好。中共的这95岁的这个广告啊，我们都看了，其实都是本着一个纯粹的看笑话和一个欣赏、一个宣传的这个角度。其实道理呢，大家都明白。我在这里想请教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本人参加过省一级的政府的常务会议，当时的某一个省的这个省长曾经在这个省的高级会议上就感慨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党啊每年光在民生工程上投资都是几百亿、上千亿的，报复老百姓，可是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还那么的恨共产党，还说共产党的坏话，就是端着共产党的碗接着还骂娘。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贵州的瓮安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后来呢，当地的这个姓王的这位县委书记因为处置不力被免职了。后来南方周末采访了这个县委书记，他说你有什么感慨，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不知道我为我们县的这个跨越式发展做了这么多贡献，老百姓怎么还那么恨我们。紧接着最近啊，在中国国内有很多地方发生了这些水灾，当地的乡镇政府、县一级政府把这些灾民呢都安置到了学校，管他们吃、管他们喝、管他们住。但是据我接触到的这些灾民，他们没有一个说共产党好话的，没有一个说共产党好的，反而都是本着一个质疑的态度。所以我想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您能回答这个省长的问题吗？为什么共产党也许在民生上做了很多问题，为什么老百姓还这么恨他们呢？谢谢。
好的，谢谢安徽彭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讲。 河北张先生现在看来陷入一些问题，最后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发言。张先生您好。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呀、啊、这个咱们这个习近平先生啊，他就现在有两个他心中崇拜的目标，一个是中国的毛泽东，一个是朝鲜的金正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我现在最近总看这中国的法制节目，中国这个法制节目啊，他就是什么小偷小摸啊，搞对象啊，乱七八糟，就是都是些老百姓一些里边出现的一些法制内容，这些节目、
嗯、
就是说他这个没有涉及到你党怎么样，你这个组织怎么样，这个政府应该怎么做的，是没有涉及到他们这些人的事儿。所以说这个今天你们谈到这个九十五岁这个中共这个党龄这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中共最高层领导人也好，一把手也好，二把手也好，他们也有事可做。你比如说这个在前几年胡锦涛当政时期，我记得还这个要说把这个国务院从这个中南海里搬出来，还把他们这里边搬出来，那是那个中国历史留给中国人民的。你们不是没有事情可做，知道吗？你别这个总教育人民遵守法治，什么热爱党热爱国家，他们这一套活现在一直弄到现在，我觉得这中国人这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就在这儿了。
好的。
所以说他这个在这里边这个问题，现在我感觉也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中国人现在也被他们糊弄，也愚弄，也是没办法。
好的，谢谢天津张先生，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下安徽彭先生提出的问题。张先生，
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啊。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中共领导人他们的观念是和这个全世界通行的这种文明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你从2009年这个现任领导人，当时还是这个副的领导人啊，他访问墨西哥的时候所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养活了14亿人口，啊，就是我们养活了，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现在经常批判的一句话叫做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啊，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吃的是谁的饭，就这个关系啊是颠倒过来了。所以呢，就是刚才那位听众讲到的这些个领导干部们，他们表示不理解，他们认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儿，啊，养活了这么多人，救了这么多人，为这么多人做事儿了，为什么老百姓还不满意？实际上我觉得你们本来就是公仆，老百姓挑你们的刺儿，指出你们的各种不端，这个本身就是老百姓应该做的事。就你们作为仆人来讲，就是应该受这份气，要不然你就不要做公职，啊，不要再出任公职。你既然出任了公职，那么我觉得这一套就是你们该受的。啊，所谓叫做官不聊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观念为什么颠倒呢？就是传统上中国一直认为，哎，这个皇帝或者官家这就是民之父母，啊，为什么会有父母官这个词儿？为什么要管领导人叫大的？啊，这些都是，一种就是把自己放在老百姓的父母，然后来养活老百姓的这么一种观念上。如果按这种观念来推论，那么你是施予者，老百姓是受益者。但是反过来说，我们现在的观念，文明的观念，那就是纳税人养活了你们，所以要你们拿了这个钱为纳税人办事儿，为老百姓办事儿，这个才是正理。所以其他的这些官员们所不理解的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的脑子还没有转换到一个现代文明的观念上，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错误的认识。
好的，好，希望安徽的彭先生对刚才张立凡先生这番解答感到满意。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讨论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明天时大家谈节目将关注的话题是从赵薇、王宇认错看中国当局如何镇压律师，以及西方自我审查向北京磕头，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补充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一名电气技术员认罪，承认自己为中国政府提供情报。这名联邦调查局雇员名叫陈坤山，出生在中国，是美国公民。他星期一在纽约市联邦法庭呢，承认自己给中国提供敏感情报。美国司法部表示，陈坤山给中国提供的情报包括联邦调查的组织结构、一名 FBI 调查员的身份和旅行计划，以及在管制区内呢拍摄涉及监控技术文件的照片。陈坤山今年46岁，1980年来到美国，1985年加入美国国籍。他可能会判刑呢27个月。那么星期一他取保候审，法庭计划在12月2号作出判决。司法部表示，陈坤山从1997年开始在联邦调查局工作，1998年通过了最高级别的安全审查，因此他可以接触敏感情报。检察官指控陈坤山从2011年到2016年给中国呢，通过他父母投资的一家中国打印机制造商传递秘密情报。检察官说，这家在中国珠海的技术公司给陈坤山提供去中国的旅行费用。今年3月，陈坤山呢最初受到的指控是给联邦调查局提供虚假信息，隐瞒他和这家中国公司的关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阵亡穆斯林美国军人父母之间的争论星期一再次爆发。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国会参议员麦凯恩等共和党议员驳斥了特朗普对希萨尔汗和他的妻子加扎拉汗的嘲讽。麦凯恩在1960年代越战中曾经被越共俘虏，他在2008年参加过总统选举，但是没有成功。上周，这夫妇二人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悼念他们的儿子。他儿子是2004年在伊拉克发生了一次自杀爆炸事件中牺牲的。这对夫妇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们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包括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持续批评特朗普。星期一，特朗普继续谴责汉家父亲的讲话。川普在推特上表示，汉先生并不认识我，却在民主党大会上恶毒地攻击我，现在闹得电视上都在攻击我，真行。要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之间做出抉择，那么这让美国人民兴奋不起来。最近的民调显示呢，选民们对这两人都有负面看法。事实上，根据公共政策普调的一项新调查，有5%的选民称他们宁愿把票投给一头死去的大猩猩。这头叫做哈兰贝的濒危动物大猩猩，5月是在新兴大提动物园被打死之后成名。当时他看似在拖拽一名掉入大猩猩园区的4岁男孩。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官员又发现了实例寨卡病毒案例，促使呢州长斯科特向联邦政府寻求帮助控制病毒的传播。目前呢，佛罗里达州已经有14例已知的寨卡病例。州长斯科特称，这些病例都是因为蚊虫叮咬在当地发生的。该州的卫生官员认为，寨卡病毒的传播仅限于迈阿密市区北面迈阿密戴德县的1平方公里范围内。这个区域的美化改造工作进展迅速，有多处建筑工地存有积水，可能成为蚊虫繁殖地区。五角大楼星期表示，美军对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美国和利比亚官员说，这次空袭是应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要求，对苏尔特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袭击的。五角大楼说，美国总统授权实施这次空袭，目的是给团结政府的部队提供支援。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